上一周我参加一个葬礼，自从我们参加完葬礼之后，我们手机的视频号总是推送很多的殡葬行业。除了殡葬行业之外，我还发现在主播的这个赛道里面还有一个新赛道，就有人喜欢去探险，探索那些很令人害怕的地方，然后有些主播他们就去去探索那个老旧的殡仪馆，然后他的结论是说我们要破除迷信，没有鬼没有神啊，所以在这个主播的赛道的里面也有各行各业的人在找一些热门的话题为自己来赢得流量。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享乐，有人追求物质，就成了物质主义，有人就追求世俗，他不相信有超自然事物，他又成了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说非基督徒这样，那么基督徒也不例外。虽然我们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属基督的人，但是基督徒的追求同样是五花八门，就是每个人来教会他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都另有所求，但这个并不为过。我们是罪人嘛，我们是有私欲的，我们是有个人的需求，因此我们的追求也各不相同。我们被聚集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追求能够被道所指引，被道所规范，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追求对的事情。那么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上一周讲了十二节，那么保罗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别的人生画面。这个画面大部分内容是讲保罗他自己，讲保罗他自己的经历，讲保罗他自己在追求什么，在讲保罗他自己内心最渴慕的、最向往的、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保罗在讲述他个人的这种经验。但是我们上一讲也特别提过，我们不要把保罗的个人经历只视为保罗他个人，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和把我们自己和保罗进行分开去认识，我们说那是保罗的经验，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到了后面特别提到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就在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像保罗一样的追求。虽然保罗讲述他个人的经验，但各位你要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保罗的经验也是在圣灵的光照、引导和充满之下所被记录下来的，是上帝要教导我们、要对我们说的话。因此你不可以认为既然是保罗的经验，那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经验，每一个人都有个人追求，每个人来到教会都另有所求，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保罗也有他个人经验嘛。另外我们不是保罗，我达不到保罗这个高度，但保罗在后面使用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就意味着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属基督的人，他读到这封书信，他听到这个宣讲，就意味着神的话就临到这个基督徒，而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事外，或者把自己从信仰的群体当中剥离出来，好像我与这个群体没有关系。如果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保罗经验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经验，它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经验。如果基督徒的人生如果保罗的人生是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本质，那么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追求应该像保罗一样，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他的人生追求是有一个焦点的，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追求，有很多不同的索要，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梦想需要完成，这些并没有问题，因为罪人的想法、罪人的渴望在没有被道规定之前总是千奇百怪，各有所求。 那么至少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保罗在描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用了几个特别的词，比如在十二节他用了竭力追求，保罗说 我的基督徒的人生是在竭力追求基督，认识基督的一切。这个竭力追求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指猎人追逐猎物。我们要知道一个猎人如果发现猎物，他也要设置陷阱或者用他的箭或枪来射中这个猎物，一旦发现的话他的眼睛不会轻易离开的，他用尽所能想尽办法来抓住这个猎物。不过在上下文来看，这里讲的竭力追求它不是指猎人追逐猎物，而是保罗把自己视为一个比赛的赛跑者在奔跑，他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他要在这个赛道当中忘记一切，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获得他所定的目标。后面用一个词叫努力面前，这个努力面前在原文当中是把自己向前伸展出去。怎么把自己向前伸展出去呢？这个只有在赛跑的时候才能做到，因为当人赛跑的时候是费力向前的，他的整个动作身体一直往前冲刺的。因为保罗使用了一个赛跑的比喻，后面又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特别是强调保罗他的眼睛和那个目标是保持一致的，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目标。而保罗用这些大量的词汇是跟当时希腊的文化当中有经常有运动会是相关的。如果放到今天，你可以说保罗是一个运动迷也没有错啊，他可能也会看各种运动的期刊报纸和各样的比赛，因为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当时希腊的运动会的一些比赛的背景来写作他的书信，在哥林多书、在罗马书、在提摩太前后书，大量的与运动相关的背景的词汇和比喻保罗都使用。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中，运动是一个盛大的聚集，不仅在希腊，虽然希腊后来被罗马所征服，那么罗马的政府他们也非常看重这样的运动会，甚至大型运动会的时候罗马皇帝也会参与。因此保罗不可能像我们想到一样熬夜去盯着球赛，但是在那个文化之下，保罗深知这些运动的背景和姿势或这些项目，他能够把这些背景拿来用在写作上是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当保罗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再告诉我们保罗一直在往前直奔，而且是竭尽全力的奔跑，他的身子是向前倾的，他的人生的姿态一直是一个赛跑的姿态。我们要知道保罗在未重生之前他也是竭力的做事情，他逼迫教会拿了文书要把基督徒从家里捉来然后放在监狱当中，保罗是非常热心做事情的。你看这个未信的保罗竭力做事情，当他信主之后被圣灵所更新被基督所抓住之后，他也是奋不顾身跑在很多人的前面来做成美好的事。而保罗讲述他个人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姿态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基督徒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人在表述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所求，但是保罗说那些都不是，那些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那些不是基督徒应该所追求的。而基督徒的姿态只有一种，就是像保罗所讲的一样，在竭力追求，在努力面前，在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定睛在基督身上， 那个目标是不断的与基督联合。各位，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重生的时候已经与基督联合。如果你再想追溯的话，我想告诉各位，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已经与基督联合。当你被拣选被重生之后，我们还在不断的与基督联合。我们越是与基督联合，越是与基督亲近，我们越能够离弃罪为主而活。越是能够与基督联合，越是能够结果子。因为枝子离开葡萄树是死的，如果这个枝子常在葡萄树上吸取养分，它必定能够结出果子来。因此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是一个固定的，是一个不变的。无论我们是传道人还是教会的会众，每一个人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是不变的，就是能够不断的认识基督，与基督联合，并且为基督而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他写道，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拣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是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我们在想，有谁可以像基督？别说我们像基督，我们模仿一个伟人就很难能够成功。很多模仿秀模仿的惟妙惟肖，但是总是有很多地方模仿的是有差距的。我们能不能和基督一模一样呢？我们想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像基督一样。但是圣经却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给我们恩典，重生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我能够像他的儿子，像耶稣基督一样活在世上，遵行他的旨意，爱上帝，爱人如己，能够像基督一样活在世上，这是我们应当所追求的。我们要知道很多人都在有一个追求的对象和目标，我们渴慕自己像某个人那么潇洒，或者像某个人那么自由。我们总是认为人活在世上各有不同，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他有他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对，那是过去。当你被重生之后，你的追求不是要像某一个人，或者像某一个明星，像某一个伟人，像你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而是像上帝起初所定下的那个拣选我的目的，像他儿子的模样。为什么这里提到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和保罗这里三章所讲的是一样的？保罗所追求是不断认识基督，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基督是我们人类的那个典范和模板。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出被造之人真正的那个形象来，而耶稣基督不仅活出，而且和超越了人类所有道德的集合。因此我们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所活出来是被造那个形象的样式。后来经文又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会矛盾，既然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或者要和他儿子的模样一模一样，为什么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呢？各位，基督是天父本体的真相。我们效法基督，或者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等同于效法天父一样。但是无论是效法基督还是效法天父，都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无法达到那么高的要求，我们连效法一个比我们优秀的人都很难。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这么写？在告诉我们，我们永远在效法基督的路上，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就永远在这个路上。就算再伟大的圣徒，他也没有办法像基督一样的完全。只要他还没有离世，还有一口气，气息尚存，他就需要不断的效法基督。所以脚步永远不能停止， 哪怕躺在病床上，他也需要效法基督，像基督在十字架受死那样说成了，甘愿顺服指的主的旨意。躺在病床上难道不是顺服主的旨意，在病床上见证基督的大能和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吗？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对基督的追求，对基督的效法，追求天父的完全，在今生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当你读到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你看到像天父一样完全，你不应该沮丧。你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像基督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我就不能停止我奔跑的脚步，一直在奔跑，竭力的奔跑，一直在忘记，一直在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拣选我的目的，呼召我的目的，我应该像我的主一样完全效法他的一切。后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在保罗的眼中，基督就是一切。但你不要认为保罗讲基督是他的一切，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讲的，除了基督我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人讲这句话是无知的表现，但保罗讲这句话却显得保罗能够把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够让他服在基督的权下，被基督的福音所光照引导，被基督所更新所改变，这是不同的地方。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除了基督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保罗好像什么都知道。他懂得希腊的哲学家的观点，而且保罗懂得异教徒的歌词，保罗懂得各样的运动会的比赛，保罗懂得各样的体育的竞赛的项目，保罗全部都懂得，好像没有保罗不懂的事情。因此保罗认为基督是一切，他要让每一个领域都服在基督之下。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所追求的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每一个基督徒有每个人追求阶段不一样。各位，无论我们的信仰在哪一个阶段，还是初信还是已经是很老的基督徒，都不影响我们把认识基督是我人生最首要最应该追求的那一个首要的目的和焦点。保罗告诉我们说，向着标杆直跑，他的眼睛不能够离开那个标杆。什么时候离开那个标杆，他会停止脚步，会走错路，会偏离方向，会跑到岔路上，他就需要走很远的错路，可能还要再返回来重新奔跑。保罗在构建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画面，在构建基督徒的本质，就是追求基督，认识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此生所当追求的。因为上帝召你，上帝召我，上帝重生你和我的目的，就是让你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断的效法，不断的与他联合，与他亲近，而非与他疏远，而非在基督之外又放上一个标杆，放上一个目标，让你效法另一个人或者追随另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模仿一个人，当你模仿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像他，你的发型像他，说话像他，你的衣服像他，装扮会像他。很多的讲道人也很奇怪，他们看到一些讲道的人，他们就效法讲道的人。以前很多唐迷就效法唐崇荣，讲话也像，说话也像。那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追求的明星，我们就效法那个明星，发型像他，然后装扮像他，衣服像他。所以哪个明星穿一款的衣服，马上就会有同款出现，你也会买一件穿到自己身，你发现他穿上和你穿上是不一样的啊，换句话你穿上和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在不断的去模仿，在基督和我们中间又放上一个对象，我们的方向赢错了，或者我们不断的在满足自己追求基督，这些都不是保罗所讲的。保罗他认识到基督是至宝，所以他就追求认识基督为人生最高的追求。他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发现那个珠宝，他就变卖自己的所有，他把自己的所有看得没有价值，看得并不值钱，他要得到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哪怕撇家舍业，把这最宝贵的都拿出来卖掉，也要得到这个最宝贵的珠子。 所以保罗的人生追求是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基督，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本质，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画面，就是活着就是基督，还要认识基督，知道基督的死与复活，他愿意在基督的事工当中凡事有份。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保罗所讲的，从十二节到十六节，他用了所有的词汇都是一个主动的词汇，他不是一个被动的，就意味着基督徒的追求信仰的人生，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他是一个主动的。但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信仰多数是被动的，谈到被动就是不得已，不得已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不得已不得不追求。各位，当你不得已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是惧怕和恐惧的。我们讲律法主义的时候讲过，有仆人的惧怕，或者称为奴仆的惧怕，也有儿女的惧怕。奴仆的惧怕是不得已，不得已我要这样生活，不得已我要这样追求，如果我不追求，我的物质会有损失的。所以到现在很多基督徒一讲，我担心我的财产会有损失，所以我要好好的过信仰生活。其实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你把基督当成一个很苛刻的工头，好像这个工头在盯着你有没有好好做工，如果你不好好做工就扣你的工钱，如果好好做工就按应得的给你。所以基督在你的心目当中不是一个仁慈的救主，而是一个苛刻的严厉的工头，他已经想尽办法克扣你的工钱，所以基督在你眼中永远不是宝贵的，而是你厌恶他，但是你还感觉你需要他，因为你就像你需要老板一样，虽然你不喜欢你老板，但是你还需要靠你老板生活，所以你靠的生活你又不喜欢他，所以这种张力是很矛盾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工头，你内心充满的是仆人的惧怕，你担心物质的损失，你担心疾病，你担心现在稳定的生活因着我没有追求基督所以会变得不稳定，变得支离破碎，所以我要热心，我要追求啊，这种被动的人生从你自己的感受你认为我是主动的，我主动追求，我主动火热，我主动履行所有的责任，但是这个主动的背后的动机是奴仆的惧怕，而惧怕感是你主动，因为你担心自己的一切会损失，会减少一定的幸福感，所以你会努力。你没有自由，你没有体会到保罗讲的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你没有体会到那是基督的义，这义从上帝而来，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惧怕，我不需要去交换，我就需要得到这一切。所以不是每一个主动都是保罗所讲的主动，保罗讲的主动不是为了减少自己生活当中的苦难，保罗主动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幸福，生活更稳定，他的主动是因为他爱主，因为他已经明白主先爱了他，先拯救他，使他称为义，不再定他的罪，所以他就变得很主动。这个主动是恩典的结果，是上帝之爱的浇灌和充满，而不是内心的惧怕所带来的主动。因此不是每一场主动都是被上帝所纪念，不是每一场主动都心里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满意，也不是每一次主动都是上帝的恩典做工的结果，有些主动是你自己做工的结果，就是你很担心，你很惧怕，你很忧虑，你很恐慌，你很不安，所以你又很主动做事情。什么时候在家里最主动做事情？做错事情，吵架了，夫妻吵架的时候会让对方高兴，让对方熄火，会主动啊！你看你老公什么时候去刷碗、看到你生气了，主动走向厨房，需要说吗、不需要说。孩子什么时候听话知道吗？做错事了又不想被父母发现，很主动的去做事情，也不降低，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内心是没有喜乐的，他感觉父母像个工头。所以保罗讲的主动 那是恩典的结果。他认识到耶稣基督 如珠宝一样宝贝，他完全被吸引了，所以他就很主动的追求，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命现在标杆直跑，这些都是恩典所带来的主动。因此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主动的，不应该是被动的。当然我还要讲，圣经有时候会呈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告诉我们神主动做工，一方面告诉我们是被动的主动的回应，所以这种张力是很难处理的。特别在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就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见神主动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又看见上帝做工之后我们会立志行事。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立志行事好像也是主动的，这种张力是很难解决的，我们没办法调，把它进行一个调和。但是圣经两者都在，神总是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做工的时候我们总是甘愿，看似被动，但其实又存在主动的成分和因素在里面，来立志行在主的面前。而这种的基督徒的现状在书信当中是呈现出来的。因此我们要意识到，若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是行不出来的。如果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也会被动的又是主动的积极的回应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做工的那一个结果，就完美呈现基督徒的行为和基督徒的追求。六节就是说，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讲什么？保罗并没有忘记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成全这功。保罗知道神一旦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重生更新我们，他就会完成这个作品，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但是保罗还依然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竭力追求，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还祷告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保罗这种平衡之美把握的多么好，恰到好处，既没有向另一端偏斜，也没有过于向另一端带来一个忽视，都是没有的。所以保罗他看到神开始这功必完全这功，保罗也同样要求说，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要行动起来，要竭力追求，你们要努力做成主工，你们要认识基督，你们要把基督视为目标，像一个比赛的赛跑者不断的奔跑。因此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典范，而这个典范的代表就是保罗他自己。保罗虽然讲述他的经历，更是基督徒人生的本质。我们在想，我们如何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如何才能够有这样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如何才能不断的认识基督，不断的奔跑而不偏离方向。保罗至少给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做了一些指导，而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奔跑的路上不至于松懈，目标不至于偏离，使我们一直是一个奔跑者，好像马拉松一样不断的奔跑而不停止。至少在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或者说我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这句话表明保罗他是一个自省的人，他会省察他自己，他会审视他自己，他会对自己有一个判断。其实人判断自己是非常难的，因为人喜欢判断别人，人判断别人永远是一个高手，各样的比赛，人为什么喜欢做评委？因为评委往往不一定是高手，但是做评委是很容易的，可是 审视自己是非常难的。但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自省，而且保罗说你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很多地方保罗谈到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要查验自己，看看自己的旧恩，看看自己的生活现状，查验自己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得到基督。你要省察省察。而且诗篇诗人也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可是我们偏偏不喜欢自我的省察，就是不喜欢面对自己，我们不喜欢来查验自己现在到底如何，我们总喜欢绕开自己，我们喜欢用自己做的好事来抵消自己的不足，这种抵消的方法我们最容易善用。我们周一周五是软弱，周六向上帝祷告，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了，因为周六我祷告，所以我抵消周一的周五的失败了。我们很容易各种方法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但是无论是保罗还是诗人说，需要自我的省察，用什么？用圣灵和话语来对我自我的省察，自我的问话，自我的默想，或者把自己的软弱记下来，把自己的现状记下来，然后要诚实的、诚恳的、真实的面对自己，人才能发现自己真实的样子。雅各书告诉我们说，那全被使人得罪的律法来查看自己，律法是一面镜子，神的道就是一面镜子。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就意味着保罗他不是用个人经验来衡量自己，他如果用经验来衡量自己的话，保罗已经得到太多了，他有大马色路上的经验，我们没有。保罗说上过三重天，我们没有。保罗得到过基督的启示，我们没人敢这么讲。保罗说我为主受的苦多而又多，他的哥林多书列出一大串来，我们有谁在那串上有份呢？好像没有。所以保罗不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衡量自己，而是用神的话语，用基督的标准衡量自己，他发现自己还没有得到，还太少，离基督还太远，他认识的还不够，他做的还不够，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他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这叫自省，叫自省。所以一个不会自省的人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各位你知道吗？一个不会自省的人连讲道都无法使他自省，一个会自省的人哪怕没有听到，他也会对着道来照照镜子，来看看自己怎么样，来反思自己有没有与道的教导和规范一致。但是一个不自省的人永远认为自己得到了足够优秀，做得足够好。如果你问孩子考试考得怎么样，还行，这个学学得好不好，还差不多啊。结果考完试之后啊，全班倒第一。孩子认为学的不错，好是他认为的，知道吗？他认为他努力了，他的这个学习程度就是倒第一，他就认为在倒第一的这个努力当中，我做的特别好了，对不对？但是按照那个考试好的对比的话呢，他是没有做到的。所以人的自我评估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所做到的，按照自己所看到的来评估自己。什么叫当局者迷？就是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帅很漂亮，对吧？啊，出门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很帅，别人都应该看你，你高看自己了啊，没有人在意你，知道吗？出门要换个衣服，免得别人关注你，没有人关注你啊，没有人在意你穿什么，没有人在意你用什么，没有人在意你啊做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婚礼啊？参婚礼有时候新郎新娘会找一些很重要的人发表讲话，你知道吗？其实每个发表讲话的人都认为我要讲一些很重要的话让新郎新娘记住，其实你多想了啊。 你多想了知道吗？我就发现你多想了，没有一个人关注你讲什么知道吗？人的焦点都不在你，而在新郎和新娘身上。你要认为我要准备很好，我要讲很好，比如这种记住，你太高看自己了，叫当局者迷。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不会自省，包括说我通过自省之后，我查看我里面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我发现我还没有得到，我还在追求的路上，我没有完全得到基督。当然保罗已经拥有基督，基督已经在他的里面，他还没有完全达到基督对他人生的要求，他还没有活出来神对他的那个呼召，那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还完全没有。所以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在努力的路上，我还在奔跑，我不能够停下来，停下来。接着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啊，这个一件事讲什么？讲专注啊。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啊，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有很多事要做，其实在很多事里面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这叫优先次序。他那本书是在讲你为什么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因为你没有在许多事里面发现你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你很多事情都没做好，很多事情都没有头绪，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去做，还认为自己事情很多，因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优先的和滞后的你没有把它进行分出来。那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其实保罗在整个的文脉当中好像在讲一个赛跑的人，整个背景和比赛是有关联性的。你想想，如果你去参加这个马拉松或者半马或者全马，参加比赛你的目标是为什么？有人说参与就好，有人为了持续啊，大家看到每个城市都搞这种全马，而且在路上摆上每个地方的 好吃的，济南就搞上把子肉啊，把子肉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途中不仅可以跑步还能尝享美食啊。其实这个为了吃食物而跑步的，当然没有一个人为了吃食物而跑步，但是你跑一边跑一边吃食物，你的目标已经偏差了。你旅游也是，你旅游一定是有目标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旅游的目标和你的路程相比，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而不在目标。但是一个人目标如果错了，偏离目标的话，他不可能跑得更远，他不可能更专注的。而保罗用最简单的原理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看见那个标杆，那个焦点，看见基督是要所追求的。而基督徒在奔走天路啊，你看约翰班扬啊，约翰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基督徒从灭亡城到天国这一路遇见多少啊，多少约翰班扬笔下的寓意的先生，异变先生啊，然后这个繁华的都市，还有律法主义，遇到很多的先生，他们用各种办法来诱导基督徒偏离那个正道。而这个基督徒也常常走错路，听信别人的谗言，也被那个巨人囚禁在那个巨人堡里面，陷在了怀疑和绝望当中。因此我们就知道基督徒被呼召之后在奔走天路一点没有错这个讲法，但是在这个天路的边缘上，这个世界有很多事物能够吸引我们，这个世界递给我们很多的事物能够使我们分心，能够使我们对这些事物感兴趣，我们感觉这些事情很合理应该的，人之常情。但是保罗说你不要去看那些东西，那些事物并不能够使你认识基督，也不能使你追随基督，更不能使你更像基督。他说你只有一件事情，你要专注，不要四处张望，不要被某一个事物所吸引， 不要走走停停，不要被某一个事物感兴趣。我们就像小孩子，比如你带孩子去博物馆，带孩子去美术馆，或者你带孩子到个名胜古迹，孩子对你所指引的都不感兴趣，对吧？你到孩子看名胜古迹，希望孩子懂得人文和历史，孩子总是对棉花糖、炸薯片、棒棒糖啊，总之你所指的孩子都不感兴趣。孩子不仅仅没有长见识啊，他回到家都记得那个炸薯片啊，或者冰激凌啊，或者是说某一款饮料啊，他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奔走迁徙的过程当中被很多事物所吸引，我们的眼目被那个事物吸引，内心对某个事物充满渴望。我们被某个事物所占据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奔走天路的。我们很多人制定很多计划，打算要做很多的事情，结果却做了别的事情，不是吗？当你翻开圣经要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信息来了，这个信息可能是贷款的信息，可能告诉你降息了，可能告诉你哪一个的你想买的东西降价了，你不由自主拿起了手机，然后你发现灵修十分钟难如登天，看手机一个小时瞬间过去呀，一小时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打算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要做的事情没有做，没有做的事情反而全部都做了，我们就断断续续走走停停。保罗说，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是固定的，是长期的，是不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自律的话，根本不可能过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是需要竭力的，不竭力的话，不可能拥有基督徒生活。我们要管制自己，要管理时间，我们才能够过信仰生活。一个不善于管理、不自律的人是没有办法在信仰生活中突破的，突破不了。啊，其实各位，你在属灵上不自律，其他上面都不自律。啊，你上班很自律，出于无奈，不是出于自律。如果你属灵上自律，上班也会从无奈到自律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啊，在他19岁的时候，写下了长长的将近有70项的励志。19岁就写下了，他的第一条就写道：“我愿做任何认为我最能荣耀神而与我有益的事。”他说：“我不考虑时间，我不考虑地点，不考虑我的贫富，这将是我永远的责任。”他写了70个励志，是他常常对着励志来检验自己有没有忘记这个目标的。小李问答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人生所有的目的是荣耀他，以他为乐呢？但是被造的目的，我们要专注一件事情，才能够在追求基督的事情有进步的。你看保罗不是我们讲的神乎其神，保罗是很自律的，他专注一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自律，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人生，管理自己所有的事物，然后只专注那一件事情。他也把所有的领域都带进这一件事情当中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很难有高效率的信仰生活或者高效率的工作？因为不专注。你今天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不专注，你看你的孩子不专注，对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不专注。我们说孩子容易分心，大人也分心，没有专注力，没有专注力，这也是罪的影响。你不要单认为这是仅仅的一种训练而已。 罪的进入之后，人没有办法在属灵的事物上专注。人在属灵的事物上不专注，其他事情同样是放纵的。该隐的后代，婚姻放纵，婚姻放纵，作恶放纵，每个方面都没有节制的。因此只做一件事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如何追求基督，只做那一件事。我做任何事在任何地方都要为了基督，遇到困难，遇到任何的问题，我都不退缩。你做丈夫吗？是啊，你为了基督不是吗？你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做妻子吗？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舍下你的很多来顾念这个家不是吗？你为什么工作？你有没有只为了一件事而工作？就你分析过你工作的本质和你的工作如何如何能够在福音的领域当中使你的工作进行一个提升，然后用这个工作来证实或向别人来彰显福音的意义吗？所以只做这一件事是保罗一生所追求的。后面用了一个词叫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我想各位十分清楚，保罗不是说他忘记所有，保罗没有忘记，保罗反复提到他在大马色路蒙召，保罗也提到他过去的受苦，记得很清楚，自己遇到江河，遇到强盗，遇到假弟兄假教师，他被鞭打多少次，保罗记得很清楚，比谁记得都清楚。这个忘记不是抹掉记忆，不是忘掉所有，保罗没有忘记他如何归主，没有忘记他蒙召，没有忘记基督他的启示，没有忘记他为基督受的苦，他没有忘记他过去训练的旅程和计划，他过去在那教会他都没有忘记，保罗都没有忘，他不是说让我们抹掉记忆，都不是。保罗讲的忘记背后讲忘记什么？他说不要依赖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对上帝的经验，为主受苦的经验，自己信仰当中一些成就的经验，要忘记这些经验所带给你的成就感。因为这些经验很容易带给你成就感，这些成就感使你有骄傲，使你很得意，使你夸夸其谈，就会让你不再奔跑，你认为够了，我经历足够多了。保罗说停吧，你要忘记那些经验带给你所谓的成就感，免得你过度的骄傲和得意的。人不是总喜欢回头看吗？我们现在属于中年，中年还没有过去太多要谈的。人老了喜欢谈过去，小的时候喜欢谈将来，等你老的时候你喜欢谈什么知道吗？我20年前来圣道教会的时候我几点几点到，现在身体不行了，所以我现在来的越来越晚了。你谈什么？保罗说忘记背后，就是过去的那些经历，在基督里的经历，经历上帝同在的经验，会很容易使一个人骄傲的。我有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些够了，已经很多了。所以保罗很懂得人性当中那种骄傲的。保罗说你要忘记背后，不要自我满足，不要自我吹嘘，不要自我认同，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各位，我们所有的经验，最大的经验，最深刻的经验，都不能成为我们的骄傲和夸口。我想各位在不同的信仰阶段，每一个人都有你认为最大的经验，最深刻的经验，好像你走过死的幽谷，从来没人体会你。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只要是过去的经验，它都是有限的。只要是过去的经验，只要是过去经验，都不是最大的。因为你还活在世上，你还未经历比过去更大更深刻更低谷的那个死荫的幽谷，更黑暗的地方，我们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各位，你被卖过吗？你被全国的人追杀过吗？ 各位，你的房子、钱财、儿女一天都没了，你经历过吗？你没有经历过。我们很容易夸口自己经历的上帝的同在，这些讲述没，保罗也讲述没有问题，但是各位，人很容易认为我的经验已经了不得了，我已经得到主的同在，得到主对我的引导，他与我经过火药，经过死人幽谷，他像一盏灯一样引领我穿过那个黑暗看不见五指的地方，我感谢他。有谁像我一样为主受苦？有谁像我一样经历上帝？所有的经验只要是过去的，再大的、再深的、再刻骨铭心的，都是最有限的，有可能与将来相比都是最小的，都是最小的。但是人不是喜欢讲经验吗？好多人拿自己的经验来做见证，到哪里都为那个经验来做见证，到哪里都夸口自己那个经验。其实他还不知道，他还没有离世，他还有几十年活在世上，他可能还要经历比他过去更大的痛，更令他绝望的时候，他要看见神更大的荣耀向他显，他还不知道，他认为那已经了不得了，其实不是的。但是对一个有限的人来讲，过去的经验一定是最深刻的，但是很容易让一个人满足，让一个人停止，让一个人够了，我已经经历够多了。保罗说，不要让过去的经验成为我们骄傲的开端，一旦人满足，人就不会再追求，不会渴慕更深的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得着基督。人所有的成就都是有限的，人所有的努力不一定是最大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人生离世的时候。第四个原则，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目标从来没有偏离，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他认为他还没有得到，他从来不与人比较，他从来不会生发嫉妒或者得红眼病要把别人除去，因为他的眼睛总是定睛在基督那里，他总是想到基督对他的呼召、对他的拯救、对他的连续、对他的保守与他同在，他总是想到神在基督里呼召他的目的，所以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那个目标，好像谁也不能把这个目标从他面前挪走一样。保罗在前面说，使我认识基督，知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晓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保罗不仅仅说他认识基督，最终他也希望进到最终的荣耀里，这是保罗最终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保罗在努力，竭力的努力，在奔跑，不断的奔跑。这是保罗敬虔的奥秘，追求的奥秘。但这个奥秘本身也不神秘，就是你要自省，就是你需要忘记背后，你需要定睛在那个目标上。你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追求。我们常常拿自己和这个罪恶的世界相比较，我们感觉自己足够圣洁，我们常常和那个跑道上比较跑得慢人相比，认为我自己还有一群人。不是，你要想到主已经呼召你，你已经被神所抓住，你已经成了基督的俘虏，你应该更多的知道他、认识他、像他，你应该盼望永远与他同在。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人，使徒的追求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无所谓，不是可有可无，如果神已经呼召你，你的人生就应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你应该期待与基督不断的联合，你更期待将来进到荣耀里面，可以见到他的荣耀，可以与他更亲近，可以目睹他神圣的荣光。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期待。我们应该像马太福音所讲的，好像一个做买卖的人寻找了好的珠子，遇见这一颗重要的珠子，就变卖所有买了这颗珠子。我们是属灵的商人，我们要不遗余力的寻找宝贝，购买这个宝贝。商人最大的想法是获得宝贝，获得利益，获得成功。而一个属灵的商人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发现最大的属灵的宝贝。各位，谁会认识基督呢？谁会找寻基督呢？谁会与基督亲近呢？按本性来讲，我们都不是属灵的商人，我们是属世的商人。我们渴慕这个世界，我们抓起一个又最后一个，又抓起一个反复的替换。但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要赐我们一个新心吗？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实心除去，赐给我们肉心。当圣灵重生，当基督除去我们破烂不堪的衣服，穿上义袍的时候，解除罪的咒诅，解除罪带来的那个上帝的恨意，反而把祝福给了我们。我们不再是一个属世的世人，而是一个属灵的商人。我们看见最宝贵的基督，看到最宝贵的珠子，我们愿意卖掉所有得到它。你知道一个商人，他看到最想宝贵的，他会贷款，他会借钱，倾所有的来买下这个宝贝，因为他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各位，我们为了得到基督，为了拥有基督，为了追随基督，是不是像那个做买卖的人？是不是像一个属灵的商人？我已经看见基督是宝贝，最贵重的，最荣耀的，因为他已经招了我，他已经洗净我的罪，他已经除去我的咒诅，他已经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他已经把我从死荫的那个绝望当中，从最低处带了上来，他要把我救拔到天堂，让我与上帝同在。他已经给了我莫大的恩典，使我出死入生。感谢主，他那么爱我，我已经认识他，我已经得到他，我已经拥有他。我要更多的拥有，更多的认识，我还要期待将来与他见面，进到荣耀里面。我要和他一同在荣耀当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了这一荣耀的目的，为了这一荣耀的呈现，却不是像保罗所讲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经历了基督，你知道基督已经救了你，你一定会体验过主恩的滋味，你一定知道他就是宝贵，他是最宝贵的，最宝贝的，他是最荣耀的，最贵重的，我要拥有他，就像他抓住我紧紧不放，我要抓住我的主，我也不放手，我要定睛在这个目标上，用他的爱激励我，用他的所做的一切感动我，用他给我的盼望来激发我与他见面的日子。所以我要奔跑，不断的奔跑，哪怕奔跑的过程当中会疲惫，会软弱，会摔倒，但是目标并不会离开我的眼睛。就算我们会软弱，会跌倒，爬不起来，但是圣灵还不是在我们里面吗？他要用他的声音催逼我们，唤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要追求荣耀的事，定睛在基督身上，看看受死的基督，仰望那荣耀复活的基督，然后盼望那位要来的基督，使我们的眼睛永远在基督那里，我们的就会在跌倒的过程当中，在偏离的岔路上再回来，再重新仰望基督，看我们的主。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奔跑？直到你我离世，直到基督再来，我们的奔跑的脚步才停下来。那个时间我们可以安息了，可以停止脚步，因为不需要再奔跑了，因为你见到救你的主，你见到拯救你的神， 你要与他同在，与他面对面，直到永远。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